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能改变人生轨迹呢，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选对了方向，努力才不枉然。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
有一个年轻的海军士官，正准备进行他首次的海上勤务，他负责指挥一艘军舰起航，就是将军舰驶离码头，开进海里。年轻士官非常兴奋，希望他首次的任务能够表现良好，借机展现一下他凌驾军舰的能力。他气势高昂，态度极其专注，连续几个清晰的口号及动作，就利落地将军舰迅速驶离了码头，开进指定的航道。码头上响起一阵掌声，都称赞他的动作灵敏，表现优异，在最短的时间就能让一艘笨重的军舰起航。可说创纪录了，实在不简单。这名士官也非常得意，沾沾自喜。正当他洋洋得意，频频向码头上的观众挥手致意的时候，一名水手向他走过来说：“舰长找你。”他以为舰长找他去是要嘉奖他优异的表现，正准备动身往舰长室去，但水手却传过来一封信息，那是透过无线电从岸上发来的，那是舰长所放的海报：“恭喜你漂亮完成你的首演，动作完全合乎标准，迅速达成任务，只是匆忙中你违反了一项规定，开船前务必先确认船长已经上船。”士官抬头一看，那位站在码头上向军舰招手呢，不正是舰长吗？士官羞愧的无地自容。朋友，在你人生之船上，是否确认船长已经上船与你同行？人生没有方向，就像船没有舵一样，掌舵的船长不在，即便是一帆风顺，仍然茫茫没有目标，失去人生的意义。一艘船若交给英明的船长掌舵，不但可以找到方向目标，还可以发挥无穷的力量，做出最大的贡献。人生不也一样吗？圣经上有个故事，有一次耶稣和门徒在船上遇到暴风雨，耶稣当时正在睡觉，门徒见风雨很强，甚是害怕，就去摇醒耶稣。耶稣对门徒说：“小信的人哪，为什么害怕？”就起身斥责风和雨，风雨果真就平息了。记载在圣经马太福音8:24-26。记载在圣经马太福音8:24-26。圣经上还讲了另一个故事，有次耶稣坐在门徒西门的船上，他们一整夜捕鱼毫无所得，耶稣指示他们再撒网，他们依从了，结果捕获整船的鱼，差点把鱼网都撑破了。记载在圣经路加福音5:5-7，路加福音5:5-7。人生旅途如果有像耶稣这样的船长同行，不仅不必害怕暴风雨，还可以撒网捕鱼，大丰收。像这样的船长，不要忘了让他上船哦。
谢谢你关心我，但生活大致极其的沉重，在我孤单受伤时，谢谢你接纳我，虽然别人瞧不起我， 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是呢，耶稣，我来靠近你，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欢迎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分享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28集，跟撒子的寡妇做朋友，起死回生，记载在路加福音7:11-17。我们一起打开圣经，聆听今天的故事。是呢，我们犹太人的风俗是这样呢，当一个人的家里有人离开世界时，亲戚朋友都来慰问，甚至邻居也会来关心一下呢，这本该是很有人情味的文化风俗。哎，但是这种殡葬文化啊，慢慢的演变成了面子文化，为了凸显一下家庭条件，很多人啊会雇佣一些闲人来加入送葬的行列，人越多哭声越大，就代表死者的家庭条件是何等的优越啊，在社会上多么的有头有脸面啊。事实上，当大家都依照这样的排场来办丧事，当然嘞，就失去本来与哀哭的人同哭的原意了。不过嘞，今天这一场送殡的行列一点都不失礼，只是对我来说啊，当见到那么多的亲友和邻居的到来，心中啊感触良多啊。到来的亲友们都表达了关心和慰问，但是啊，有哪个能够真正体会一下我内心的痛苦与绝望啊？哎，我当然不是不领情，我同时是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儿子，我会变成一个无依无靠的人。在我们的文化风俗里，犹太女性啊，在社会上是完全没有任何地位呢。还没有出嫁时，在家靠父母，如果家庭条件好一些呢，就会把女儿宠成掌上明珠，但是一旦出嫁了，就会全心全意地为丈夫打理家里的大小事情，生儿育女，这就是所谓的女性的本分。只是啊，当丈夫不幸比自己提前去世，女性啊是不可能再回到娘家去投靠父母了，只有独立地去面对将来的生活，要把以前的希望寄托在儿子的身上。以上呢是我所在的社会固有的文化，所以你能体会到吗？对于我这个寡妇来说，今天的殡葬行列是给我儿子呢，你或许就明白我内心的伤痛和惆怅了。丈夫死了，我万万想不到儿子也是那么的不幸啊，年纪轻轻就与世长辞，白发人送黑发人啊，老天爷啊，你真的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哎呀，将我一切都夺去了。送殡行列一直走去城外的墓地，沿途哭声不绝，犹太人一般不会隐藏自己的情绪，高兴的时候呢，会在大街上击鼓跳舞唱歌，忧伤难过的时候会撕裂衣服，甚至还披麻蒙灰在大街上痛哭一场。白发寡妇送别独生儿子，城里面啊，很多人都参与了这一趟送别。 可神啊，他真是斩天动地啊。正当我们即将走出城外时，迎面而来了一大群人，他们应该是从外面进城呢。我们那营城这小小的地方，咋个会突然一下子聚集那么多的人？有旁人告诉我说，这群人当中有一位领袖是被传为耶稣的老师，听说他昨天还在加百农治好了伯夫长的仆人。耶稣的名声很快就传到了我们这个小地方，听到耶稣老师有治病的能力，我脑海才冒出这样的念头，如果早一点遇着老师的话，他会不会愿意帮助我这个寡妇呢？哎，说来也是，那阴城这个小地方对于耶稣来说大概不会选择花时间来指点呢。今天啊，没想到啊，老师竟然跑来了这个籍籍无闻的乡下。妹妹啊，不止如此啊，一大群人迎面而来，还有老师的学生，哼，也有一大群凑热闹呢，竟然来到指点，真是讽刺啊！竟遇上我这苦苦闹闹的送兵行列。只是老师呢没有回避，直接走到我们中间，二话不说呢走到我面前，我惊讶到没回过神来。老师就以安慰的声音跟我说，不要哭，哎，自从丈夫去世以来，直到独生子也离世了，我都听过同样的安慰，不要哭，我咋个能不哭呢？有哪个可以真正的擦干我的眼泪呢？叫我不哭，我所爱的人啊，永远的离开了。但老师说完这话，就径直的走到抬着死人的几个人旁边，伸手按着抬着死人的杆子，在犹太人的传统文化里面，为死尸抹上香膏，就不会放在棺材里面了。因为按照我们的文化，把尸体放入挖好的山洞中，不是埋在土里。老师按住那杆杆，大伙都停下来了，然后老师说了一句话，我真的不敢相信。他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妹妹啊，我真的不敢相信，咋个会有人会在送兵的行列中说这种话。更令我不敢相信的是，那死人就坐起来并且说话，那可是我死去多天的儿子啊！我胆大双眼，本以为已经幻化成梦的人生唯一盼望，亲眼看见他竟然坐了起来还说话。哦，我没有听清楚说哪样，孩子说那第一句话，在嘈杂的惊讶声中我根本听不见啊，只是从他的口型中我知道他在喊妈妈。我从来不敢奢望会再次的听到儿子喊我妈妈的声音，他活过来了。只见老师轻轻的扶他下来，脚踏实地的带他来到我的跟前。这到底是发生了哪样啊？我从来没有跟这位老师见过面，他竟然把我的孩子亲手交给了我。我紧紧地抱住儿子，紧紧地抱得起，还亲吻他温暖的脸颊，如今流下的是欢喜的泪水啊！我不是哭，是感恩的泪。旁边的人群都为发生在他们眼前的奇迹大大欢呼。我听见他们说，有大先知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又说神眷顾了他的百姓。大家围着我， 恭喜我失而复得，我大概太高兴了。难在那的，但没有想到要咋个来感谢这位老师，就只是紧紧地抱住我那儿子，心中为生命希望能够重新燃起而兴奋。是呢，我遇见耶稣，他特意来这个小小的那影城，不是为了别呢，就是为了我，要在我痛苦的生命中重燃希望。感谢你，老师耶稣。
著名女作家冰心说，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法国作家雨果说，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做个有心人，用心读好书，仰望神恩典，心灵得安慰。读书，静心，养心。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这个主意真好。智慧的指南。我们可以看见天堂吗？今日重点金句，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客了，海也不再有了。启示录21:1。如果我问你，你个相信天堂存在呢？你这个时候会想起哪问题呢？你个会问我，么你个认得天堂在哪的嘞？你个见过天堂长哪样子嘞？如果你没见过，你没去过，你咋个认得天堂存在呢？就是我想啊，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天堂到底在哪的？天堂可看得见呢？如果看不见，我咋个认得天堂存在呢？其实我们可以慢慢的来想这个问题，可是看见的事物才存在呢。如果我们仔细的想想，结合现在的发现，就认得其实不一定是这样的。就比如说，稍微复杂一点的物理概念里面，就是有分子、等等这些很小、很细微的物质构成。分子、原子、粒子、负粒子、等等这些各种子。到底是哪意思呢？可能我们通过科学的解释，我们理解了这些东西的概念意义是哪样，但是实际上我们是无法看见分子原子的存在呢。那么我们仍然可以相信，就是世界由分子原子所组成的。那么这个又是为哪样呢？我们看不见分子原子，但是我们却认为世界上的东西，包括我们自己人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由这些细小的分子原子来构成的。这是因为 我们传染了，这是一个事实，我们相信这个是真的。但说实话，你咋个能够通过眼睛你看见听见这种来证明呢？是不能的。再说呢，没得那么复杂一点，就像空气风，你说空气和风肯定是存在的呀，但是我们通过眼睛是没得办法看见空气呢，除非是像现在空气污染越来越严重了，那么有存在雾霾啊，或者是化土化沙啊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看见空气的颜色，但是我们看见呢已经不是空气本身了，而是一些其他的杂质，就像化土啊、沙啊、烟啊等等的这些。那么说回到天堂，其实中国人很有意思呢，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里面，天堂呢经常被我们说成什么天宫啊、什么天上的宫殿啊、皇宫等等，比如说我们也会觉得海底下也有龙宫，这些都是我们传统的一些神话故事里面会讲到呢。就比如说啊，觉得玉皇大帝就住在天宫里面，那么龙王就住在海里面的龙宫里面，这都是我们想象的结果。那么到底这个在中国文化里面呢，天宫又在哪里呢？就说在九重天之上，就觉得好像我们能够上升到天的一个高度，就可以到达这个天宫了。但是呢，通过我们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现在我们晓得，其实在天空之上没得天宫存在。我们坐飞机，还甚至还有火箭，单单这些高科技，我们可以去到太空里面。发现呢，原来在云层之上不是天宫，而是更高呢、更远呢、无限大的太空。人类到目前为止呢，能够发觉看见太空最远的地方呢，就是用哈勃望远镜来看。哈勃望远镜比普通的望远镜呢更清晰，能观测到35-45-50倍的物体。哈勃望远镜啊，已经让科学家可以看见我们曾经从来没看见过的东西。但是呢，如果说在一个没得云层的夜晚，那些上太空的宇航员更能够看见天塔在哪里呢？当然是不能呢。因为啊，我们看到不论是望远镜拍摄的图片，还是那些宇宙飞船拍摄的太空图片，都没显示哪里是天塔。那么天塔到底在哪里？其实如果我们相信我们自己本身是一个受到时间空间限制的人，那么我们就可以透过神看起我们，我们就能够理解神的存在、上帝的存在是超过我们的理解范围呢。不仅是我们能够感觉到、能够看见、听见、摸见的东西，甚至是超越我们思维所能够想象、所能够理解呢。上帝是超越我们的存在呢，那么天塔也是超越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呢。天塔不是说在九重天之外，或者是在多远的太空之外，天塔是在另外一个地方，说远似乎非常远，但是说近其实也就近在我们的心中。天塔其实就在一个双膝跪拜的敬拜者的脸上，天塔就在一个弯下腰洗弟兄脚的仆人身上， 贴它，我们可能用肉眼看不见它的形状，但是我们却能够感受到铁塔是怎样存在呢？因为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新天新地又要来到，原先的天地就要过去。这个概念似乎真的是很抽象呢，不是我们靠的肉眼、靠的听觉，或者是靠的我们有限的知识和思考能力能够明白呢。但是上帝透过圣经来开启我们，他告诉我们天塔是存在呢，天塔是幸福快乐，没得忧伤痛苦呢。那些信靠神的科学研究者也很明智地抓住于上帝告诉我们的铁塔。对于这些科学家来说，他们并不一定要看见铁塔的实际的景象或者是图像才能介绍铁塔的存在，而是他们相信圣经中所描述的铁塔的这样的蓝图、这样的景象。圣经中的话语是确确实实确定了，它就在那点，无论我们是否看见，但是它就在那点。愿神祝福你。
心灵书卷，恩典灵粮，读心书与你相约，爱在人间。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刘莎，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